美联储一月暂停减息，鲍威尔讲了什么？川普开火。准商务部长表态，中国应该面临最严厉的关税。迪斯提警讯，全川普政府计划收紧费达对中销售限制。中国劳工抗争不容忽视，总数较多，分布更广。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月30日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报道。FX168 财经报道，星期三，美联储按预期暂停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4.25% 至 4.5% 之间。这个是自去年9月开始减息周期以来，美联储首次暂停减息，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鲍威尔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3月可能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他表示，美联储不急于调整政策立场，表示在看到更多证据之前，美联储不会采取行动。他还澄清政策声明中不再提及通胀进展的表述，并解释说，我们决定缩短关于通胀表述的语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发出信号。在发布会上，鲍威尔拒绝回应有关川普的问题，表示与川普没有联系。至于川普的新政策，鲍威尔强调美国经济计划的影响可能性范围非常广，有很多变数，我们只能够静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联储的首次会议。美联储暂停加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群上发表，直指鲍威尔和美联储未能够阻止自己制造的通胀问题，并批评他们在银行监管方面表现很差，甚至都是灾难性的，说他的决策加剧了经济困境。川普还承诺将会抑制物价上升，他在贴文中表示，我将通过释放美国能源，大幅削减监管，重新平衡国际贸易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来实现这个目标。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首席投资顾问马库斯·弗兰普顿表示，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目前的利率水平令人不安。他说，如果利率不从目前的水平下跌，可能会带来真正的痛苦。今日将会是另一个以科技为中心的日子。今日开市前，美国股指期货轻微上升，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轻微下跌至 4.5%， 比特币价格突破10.05万美元，继续延续星期三的升幅。欧洲股指亦都轻微上升，亚洲多个市场因为农历新年休市。虽然受到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冲击，微软和 Meta 在星期三重申他们对人工智能充满热情，并且誓言继续推进大规模的支出计划。同时，软银正在洽谈向 OpenAI 投资高达$250亿，这笔投资将会有助于 ChatGPT 制造商实现对 Stargate AI 基础设施合资企业的承诺。在星期四，欧洲央行预期减息25个基点，交易员预计今年还会再降70个基点。欧洲央行表示不会预先承诺任何特定的利率路径，会根据数据每一次会议再作决定。现时的货币政策仍然是限制性的，欧元区经济面对挑战，人工增长按预期调整，欧元对美元走低，逼近 1.04 的关口。美国商务部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通胀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年率增长是 2.3%， 低于第三季度的 3.1% 的增速，亦都低于预期，全年经济增长是 2.8%。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动能有所减弱。大宗商品方面，早盘黄金期货因为避险需求上升，连续上涨 0.9%， 每安士达到2794.9美元。由于美国关税威胁持续主导市场的情绪，油价在早盘轻微下跌。彭博社报道，川普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29号的确认听证会上详细辩护了关税政策，这个是目前为止新政府向外界发出的最明确信号，表明准备对盟友和对手征收关税。 路德尼克建议川普应该对所有国家实施全面关税，目的是恢复美国贸易关系的互惠性，并表示对中国的关税应该是最高的。他说，我们的对手应该承担最高的关税。路德尼克进一步解释了他预计关税将达成的几个目标，包括加强国家安全、促进美国制造业和供应链的复苏。他还指出，关税是一种有效的谈判策略，能够迫使其他国家重新尊重美国。此外，路德尼克还提到，川普已经设定在这个星期六，即是2月1号，是最后的限期，要求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措施主要是向这两个国家施加压力，阻止芬太尼药物透过美墨以及美加边境流入美国。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研究加强对辉达向中国销售的限制，计划将销售禁令扩大到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晶片。辉达的 H20 晶片主要是用于研发和运行 AI 软件和服务，设计的时候考虑到美国的晶片出口限制，它的运算能力大约是 H100 晶片的1/5，专门为中国市场而生。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报道指出，如果收紧辉达的销售限制，将会加剧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事件，辉达表示公司随时准备与政府合作。消息公布之后，该公司的股价在星期三下跌了 4.03%。 此外，随着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d 发表最新的 AI 模型，辉达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知情人士亦都指出，微软和 OpenAI 正在调查有关 DeepSeed 的团体是否以未经授权的方式获得来自 OpenAI 的资料。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星期二晚间发出的电子邮件，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通知联邦政府雇员，他们必须在2月6号之前决定怎样选择，一是就完全返回办公室工作，一是就辞职，并在跟着下来的8个月内继续领薪水，同时免除现场办公的要求。然而，川普政府明言，即使是选择留任的政府雇员，最终亦都可能会失去工作，因为总统正在推动精简联邦政府的计划。白宫官员预计，现场办公要求将会促使 5-10% 的联邦政府雇员辞职，并表示这样每年可以悭回$1,000亿。不过，他们就没有透露如何得到这个预估的数字。根据 CNBC 报道，德国政府在星期三将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下调至仅是 0.3%，大幅低于去年10月预测的 1.1%， 减幅达到 72.7%， 显示德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德国工业协会就更加悲观，预测2025年的经济将会萎缩 0.1%， 是连续第三年的萎缩。德国经济和气候部长哈贝克表示，即使是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例如信贷需求上升，但是德国仍然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他指出，国内生产总值预测下调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任期过早结束，未能够充分地执行刺激计划，以及对即将来临的大选结果感到不明朗。此外，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引起的地缘政治前景未明，以及可能对欧洲国家征收关税，亦都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蛇年第一日，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表的2024年中国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国劳工抗争事件数量上升，尤其是制造业的抗争大幅增加。报告显示，2024年统计的中国劳工罢工事件有1509宗。中国劳动通讯表示，这个数字并未完全反映中国劳工罢工事件的真实情况。他们的统计方法主要是透过网络社交媒体收集罢工事件的线索。对此，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认为，中国劳工抗争事件的数量应该比以往更多。 他分析说，根据目前中国企业破产情况以及工人反映的问题，包括人工和求职难度等，从这些情况看，可以间接推断中国的打工环境比去年更差。李强指出，数据未能够完全反映这种趋势，可能和中共政府对网络的管控有关。报告中显示，劳工抗争事件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劳工维权事件最多的三个省份分别是广东、山东和浙江。不过近年来，不少工厂从沿海地区迁去内陆，这样亦都推高了劳工事件发生的机会。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美国航空运营的一架庞巴迪喷射机和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并在华盛顿特区机场附近坠毁，63个人仍然失联。美国航空股价开市之前下跌 2.5%。 微软在星期三盘后公布了2025年财年的第二季度的财政报告，收入是696亿3000万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2.3%，略高于市场的预期，不过增速创下2023年以来的新低，股价收市之后一度下跌 5%。 特斯拉星期三收市之后发表的2024年第四季度的财政报告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营收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只是 2% 至257亿1000万美元，远低于预期。但是行政总裁马斯克重申了，特斯拉将会透过机械人和自动驾驶汽车成为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愿景，股价在盘前上涨近 3%。 Meta 在星期三公布的2024年度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表现超出市场预期，受到这个推动，开始前交易中股价上升 3%。IBM 季度调整之后获利超出预期，股价开始之前上涨 8.5%。 财经世界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睇，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